那么因此那一位老法师他就说，他说女众啊最好从文化方面发展，只用一碟啊，不去公开讲经说法，就是用一碟啊写作，写作这个功夫不会写出声音来的啊。那么你用一碟最好，所以他提议啊，提倡希望比丘女众能够尽量在这个文字方面下功夫，能够写文章，多做这个文化事业，这样子啊、对佛教帮助很大。那么真正要讲经说法，还是希望能够多造就比丘啊、男众讲经说法，无论如何都是比较要庄严一点。这是在30年前呢、啊，我听一位老法师讲的，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啊。那么也就曾听过几十年代曾听过有比丘尼讲经说法呀，虽然讲得很好，但是听众的批评啊也会有这种的感触。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声音有女音的话，不庄重啊，那么对于弘法呀就要打了针折扣。佛说话的声音，因为本来佛不是女性，当然不会有女音啊。为什么这一条说的不女音呢？各位曾听到男性也有女音，男众一样是男众，但是他讲话的声音就是尖尖的，他讲话的声音就是跟女众差不多啊。我们现在这个政府里面做大官的就有这种的啊，他经常讲话，讲出的话的声音啊就是女音，你不小心不注意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误会以为是他是女的呢。所以这个男众也有女音，佛不会的，佛绝对没有这种声音。而按照生理学的说法，声音的粗细啊，女性会有尖尖的声音，因为她的声带短，声带短呢、啊，所以她的声音就尖。像小孩子，她还没长大，声带短，声音都是尖的。而男性的声带比较长，比较厚，所以呀、啊，他的声音就不会有这么尖的声音。那么，如果是男众生来，他的声带也是短薄的。那么因此他的发出的声音也就像女人的声音一样了。这种的情况我听过好多，并不止一位两位啊，就是出家众也会有啊，比丘众也有这种的声音的啊，那么居士也有这种声音，我也曾听过啊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很特别的，女众发出声音是男音啊，你往往有的时候听这个女众讲话呀，听起来好像男众啊。屏东东山寺从前的老住持圆融师，他的声音就很像男众，很粗俗的声音就像男众。那么因此女性的声音也会有男音出现啊，那么这个以世间法来说就不够正常。那么佛他一定不会有女音啊，不女音就是显示他说话呀很庄重啊，并不是单指那个声音的分别呢，而是说佛的声音很庄重啊，不会像女音那种使人觉得不庄重的情况。这是第五。第六，不误音。这个误是错误啊，不是开悟的悟啊、哦。不误音就是佛说话呀绝对不会发生错误。我们凡夫说话往往话讲多了口不随心，心里想的并不是要这样讲，可是这个嘴巴不听话，他会说错了啊，嘴巴说错了，这种就是话音里面呢、啊、说错，叫做误音，错误的声音啊，心里没有这样想，可是讲出来的时候发出这种的音调出来， 这个叫做误音。这种的错误我们话讲多了，往往有这种情况啊。你不相信，你去听听这个广播，听广播，广播他如果这个讲话讲快了，急了，或者时间讲长了，他心一乱了，他发出的声音就会讲错。而他的心不是要这样讲啊，但是呢，他的发出的声音就会有这种错误。所以他们这个广播专门讲话的人呢，他不会连住一讲讲了整个小时，他不会像我们一讲讲一堂课一个小时不停的，他不会有这种情况。他必定中间呢讲了一段，中间夹了一段的隐约，夹了一段隐约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第一，他可以喘喘气，润润喉咙，喝喝茶。第二，免得讲错，免得讲错。你接着一直讲下去啊，讲久了会发生错误的啊。我像我这个平常讲经的人，自己一不小心啊，说流了嘴了，这个话说错了，这很平常，经常有的。你不小心的话啊，说者无意啊，听者入耳，有发生错误啊，会有这种情况。佛不管他讲多久，就是整天整夜连着讲24小时，他也不会有这种错误，不误音。他不会说是嘴不同心啊，心里想的嘴巴讲出来的不一样，不会有这种情况。他想要怎么讲他就是怎么讲，讲再久也不会发生错误。而且佛他没有烦恼，烦恼断定了，不会像我们凡夫啊有烦恼就会有紧张哦，时间到了要赶呢、啊、要赶要快，快就会发生错误啊。那么或者是心不专一，心散乱啊，有其他的这个妄想混杂在这个心地里面，那么心地散乱也会讲错的，这不误音就完全不会讲错。第七，深远音，佛的声音很深很远，无论多远呢、啊、都能听得到啊。第八，不解音，无定，佛的声音不会有定的时候。我们讲久了喉咙沙哑讲不出来，不喝茶讲不出来，讲久了或者是喉咙沙了沙哑了也讲不出来，佛不会有这种情况。佛就是天天讲，时时讲，刻刻讲，没有停的讲，也不会有静的情况，不会说他的声音讲定了没有声音了讲不出来了，不会有这种情形。这是不解音啊，就是无穷无尽，他的声音无穷无尽，说不完的啊，不会有定的时候。现在再回头讲这个深远音啊，佛的声音怎么深远呢、啊？《阿弥陀经》里面不是说佛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天大千世界？难道佛的舌头真的盖住三天大千世界吗？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佛的声音，说法的声音，尽这三天大千世界都能听得到，都能听到。而且所听到的声，佛的声音呢，跟在面前一样，不会觉得声音小，一样大，所以叫做深远音。目犍连就曾呢，为了要实验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声音，看多远还能听到，所以他运用他的神通啊，一个世界又过一个世界，这样子啊，来听佛说法的声音，看多远还能听到。因此他觉得过了好几个世界听佛的说法声音还是一样大，还听得很清楚。因此他就用一个神通啊，跑到很远很远的世界了。那个世界是清净的湖泊，而这个佛身很高很大，菩萨的身相也很高很大，他的吃饭的钵呀比我们一个房间还要大， 而这个穆建连呢，他愿神通一跑到那边停下来呢，他的神通用定了，下来正好啊，那边的这个菩萨佛正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穆建连正好一下来就下到一位菩萨的饭钵的边缘，饭钵的边缘，就站在他的饭钵的这个边缘上，这个菩萨一看。他看穆建连是个小虫啊，小小的，哎，他一看吓了一跳，哎，你看看，又穿着出家衣服，怎么我的锅上来了一个沙门虫啊？他叫做沙门虫啊，沙门的出家人呢、啊，那么小小的一个，好像是个小虫，他恐怕也不敢动他，恐怕这一念念死了怎么办呢？又不敢动他，就端出饭钵到佛的面前，那师尊呐，你看我的锅，我的锅的边缘呐、啊、有个沙门虫啊，怎么办呢？佛一看就知道是穆建连，他说这个不是沙门虫。这个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第一弟子穆建连，因为啊，他有听见佛说话的声音，看多缘能听到，所以他用他的神通跑到这边来。而他那边是五足而视，佛的身体只有一丈六，而穆建连只有八尺九尺高，所以他到这边来啊，我们一看是个沙门虫啊。那么因此，那尊佛才叫这个穆建连。